好，我们继续这个中观论书哈。那把这八个错误呢点出来之后，他说在72页说这八种呢都会堕于无因、邪因、断肠等邪见啊。那么74页，接着74页，所以有了这些无因、邪因呢、断肠、邪见之后呢，种种说我所不知正法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错误。然后呢，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，令知佛法故。所以呢，75页先于声闻法中说12因缘。啊，先把这个中论的文这样看，就是大致上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佛呢，先说12因缘，然后来断这些邪见。有了这些邪见，里面就会执着有我所，就会不知正法。啊。所以在74页里面就把外道的二迷做整理了啊，外道的迷分两个，一个是迷法的无生，他不能够正确认识一切法无生；第二个迷人无生，没有我啊，这里面认为有我啊，有生有我啊，所以呢，迷法无生、迷人无生，通通就会堕入前面讲的那些邪见。啊，另外呢，又有外道，非但迷我无我，也迷了无我我。这里面呢，你如果加一个字，各加一个字，你就看懂了。非但迷我而无我，啊，迷哪一个？虽然讲我，但是里面无我，也迷了无我之我。哦，所以他说这个叫迷二无我，啊，哦，那就是呢。迷地异地，迷四地，所以他说呢，迷二无我就是迷地异地，迷于二我就是迷于四地，所以二无我就是地异地，然后呢，二我那个二我就是什么呢？我而无我，无我之我，那个是四地。他说你这个也不认识啊，可以这样子讲了哈，所以这个叫不知正法。所以佛出现世间就是为了要破邪显正啊。那么先于声闻法中说12因缘，其实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它里面讲说，那佛出现世间不是一定要有感才有应吗？那既然有这样邪知邪见，能够感得佛出现世间吗？为他说法吗？所以74页的最后一行，他说呢，有两种邪了哈。一个呢是邪定不可改，那他就没办法碰到佛。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写到的，我这边有没有查啊？有了哈，《法华经》里面方便品里面写到的，入邪见愁林，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。有这样的众生啊，在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里面啊，第二品里面有这样子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感得佛出现，为他说正法。连佛都没听到，怎么可能会听到佛说的正法呢？但是第二种，75页第二行，第二种的话，那就有机会感到佛出现，是本习正教，中途逢邪缘，起于邪迷，现在他的缘尽，缘到了，邪将灭，正观将生，所以可以感得佛出现，来为他说。那么这种感佛呢，还有三种感是将来的。未来感，第二个是过去感，啊，过去的那个因缘所以感的佛，现在感就是你当下有这个善念，就马上就佛现前，这个叫做感现在佛，现在感佛，哦，好，这个是感佛，跳过去了，75页最后246第六行，这里面再分成两段，啊，那就看一下这个各判，这边哈。这个佛说大圣经义，这里面呢，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，是属于这个，用一个颜色是在这里，啊，说小圣经义里面的明说正，啊，也就是你对照66页第二行，那边不是有明说正吗？是这边开始说正，可是这个说正里面呢再分，哦，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回到75页哈。所以说正里面再分两个，一个说教义，一个证明说教。那说教义里面就是破邪跟显正， 也就是说佛出现世间说十二因缘，就是要破邪显正，破上面的那些邪见，显真正的佛法，哦，然后证明说教，就是呢这边讲的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，哦，好，76页。那为什么要在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？第一，内外相对，哦，就是前面是外道，现在讲的是内法，哦，他说总遍五圣之教，包括人天两圣，然后都叫做佛法，所以声闻教也叫做佛法。第二，就是二四五第五行最后中间这边，诸佛本意，但为大士因缘名于佛道，今为顿根之流，不堪受佛道故，所以全说小圣。一样再次提到三轮，根本法轮、支末法轮、摄末归本。所以现在是，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是支末法轮，令知佛法那个成佛之法是根本法轮，十二因缘是支末法轮，之后再说大圣是摄末归本。好，那至于声闻这边呢，我们跳过去了，因为大概大家也知道啊，声闻可以是有决定声闻，还是呢发菩提心退下来的，还是呢自认为是啊真上慢声闻，另外一个呢是佛菩萨方便示现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说的是声闻啊，实际上呢主要是要从小到大过去。那既然是声闻，为什么是讲十二因缘而不是讲四谛？你看哦，77页第二行，法华经里面不是说为声闻说四谛吗？那你为什么说是在声闻里面说十二因缘呢？他就说呢，这个是有通教别教，这个通教别教不是天台的哦，通教就是一般性的说法，别教是特别有一定的因缘的，哦，所以法华里面说呢为声闻说四谛法，那个是特别的因缘，真的就是对声闻说四谛。现在呢用涅盘经讲的十二缘和三圣俱度，就是普遍性概括性的这种说法，哦，所以菩萨也一样都在观十二因缘，声闻也观十二因缘，更何况十二因缘跟四谛可以彼此开合，你说那这样为什么不用四谛为声闻讲四谛，为什么要用为声闻讲十二因缘？他就说呢，众生的病有三种，贪欲病用不净观，嗔恚病用慈悲观，愚痴病用因缘观。现在呢有种种的邪见是愚痴，所以用十二因缘观。好，然后呢最后五行说因缘甚深，我们愚人怎么能解？他说这边的愚痴啊，这个他讲的是对治愚痴病嘛，这边的愚痴不是牛羊痴，是有四字变冲，但是呢有错误的认知推理造成的，这样的叫做愚痴，所以要用因缘去对治它，哦，所以用十二因缘不是没有依据的。他说清末论师自己做这样解释，人家这个本来可能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还是有依据的，是般若经里面讲的，然后自助论解释般若为破世间无因邪因说十二因缘，所以是有依据的，清末论师这样讲也没错，哦，然后呢十二因缘为什么可以对治上面的这些错误的想法？上来诸记凡有五句，所以这个五句就是刚讲的无因邪因断常邪见，就是72页那个，所以叫做五句无因邪因断常邪见，哦，你说你怎么知道？那你看看78页的说明，78页说明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个七果五因啊，他用这样的说明，他说这个就是在治无因、治邪因、破断常啊，哦，所以78页的第五行，若见十二因缘，名为正见。引用后面的四谛品，后面851页不必去看哈，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好啊。四谛品里面就是中论的四谛品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若见因缘法，世人能见佛，见苦集灭道。那就破邪见了， 所以呢，见十二因缘名为正见。那什么叫做正见十二因缘呢？但有十二不同，无有一我。从十二因缘的生死流转里面，能够看到无我，只有生命的十二因缘的这种流转相或者是环灭相，没有我。所以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，就说用十二因缘破我我所，对不对？你翻到74页跟75页，请各位翻到74页75页，你看他说这八种种种说我我所不知正法，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，令知佛法故，所以说十二因缘。所以说十二因缘能够破我我所的执着。这是为小圣。翻到翻回78页开始说大圣，这边就这边不是写吗？佛出世说经有两义，说小圣经义，说大圣经义。哦，所以呢，前面是说小圣，讲完了，开始说大圣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看这边的文78页就说：又为以习行，有大心堪受身法者，以大圣法说因缘相。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等。所以说这八部是为以习行大圣，有大心堪受身法的说因缘相哦，还是以大圣法说因缘相哦，还是不离开这个哦，哦，只不过就是要用八部。好，所以78页最后六行，最后七行。这边讲第二名佛说大圣义，即是说八部义，明说八部为大圣人，不为小圣人。所以是大圣教非小圣教八部。这里面再分两段，变教缘跟就是感，变缘教就是应啊，这个他的科判而已了哈。那说这个感应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因为有邪见，所以用小圣啊。现在呢，是你开始习无生之缘，感无生之教，是大圣的感应。你真正开始要学无生法，哦。然后最后两行说，这个是前面小缘转悟入大圣，还是别有大圣的缘呢？他说可以两个，别有两缘，前面是护小缘而说小法，今为大缘而演大圣，各自分开的，分开。不同的缘，第二种说法还是从邪知邪见变成小圣，再从小圣转入大圣，可以这两种啊，次第的这样转过来的。那第一种那个是分开，小圣小圣法的机缘，大圣大圣法的机缘，不一定一定要从小变大啊，从小回小向大，那不是不一定这样，可以是这样而已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引用《法华经》，就有这两种菩萨。一个是直接入大圣的菩萨，一个是回小入大圣的菩萨，就讲这个。所以应该是要把这段万法华经义呢放在前面，不要另起一段，而是从以习行者另起一段，因为他开始解释那个论文，以习行有大心堪受身法这三句。所以以习行者是指什么？无量劫来习无生观故啊，无生观，或者是当作无生观据点，故法华云有佛子心境柔软毅力根。这边就麻烦了哈，无量劫来习无生观据点，故法华云接着讲有佛子心境，佛子心境中间据点不要，柔软毅力根，柔软下面那个据点也不要，因为这是法华经的经文啊，在这里哦，我持九部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，以故说是经有佛子心境柔软意根，这就是过去已经学大圣无生观的。所以法华经这边讲了，为此诸佛子说是大圣经，所以这是过去有学过的哦。到这里是一段而行圣妙道，再来下面有大心者应该另起一段啊。前名过去久习，此名现在大心，就是那个以习行的是过去有学，现在是自己现在这一生发大心的啊。 所以又象虽言久习，或可习小，故今简之，名有大心也。这段应该要摆下来，所以他现在这边的断句通通断错，好，很离谱的错。哦，这个再版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改过来哈、哦。所以他说前面讲久习，久习不一定是久习大圣啊，也可能是久习小圣啊，但是现在是久习有大心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哦，所以这是有大心的。再来堪受身法，这要另起一段。虽发大心，或未能堪受身法。所以虽发大心下面加个句点，他虽然发心，未能堪受身法，故大品般若经如画品里面写道，有些心发意的菩萨不能够直接讲一切法都如幻如化，一定要先说生灭如化，不生不灭不如化，化就是幻化，不能够一下子就讲一切通通都是如幻如化，不管生灭不生灭，通通是如幻如化，这个是心发意。所以心发意就是呢，发心了，但是他不能堪受身法。身法是什么？事出世间法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生灭不生灭，通通是如幻如化。哦，那么大品如幻品，如幻品，如化品是这边啊，《摩诃般若经》卷二十六八十七品，这里面写到佛告须菩提啊，须菩提先问佛：世间法是化，出世间法也是化吗？是的，一切法皆是化。所以一切法呢，里面有声闻法变化，有辟支佛法变化，有菩萨法变化，有佛法变化，有烦恼法变化，有业因缘法变化，以是因缘故须菩提，一切法皆是变化。那好，再来，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，诸法平等，非声闻所作，乃至性空，即是涅槃。若是心发意菩萨闻是一切法毕竟性空，乃至涅槃亦如化，心则精步。所以为是心发意菩萨故，分别生灭者如化，不生不灭者不如化。啊，我们讲白一点，有为法都是幻化的，无为法是真实的，不幻化的。他说这种说法是为心发意菩萨，所以未能堪受身法者。现在呢，中论说现在要讲的是已经习行大圣法，已经发大心，可以堪受身法者，才讲这个不生不灭的八部。所以各位如果听得下去看得下去，代表各位也是呢多少发了大心堪受身法者，听得懂听不懂再说了齁、哦、总之呢就是赞叹一下齁、哦、赞叹我们自己一下，我们都是发大心堪受身法者齁、哦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明原教开始讲教法，里面正辩教，然后引经证。所以正辩教呢，就是呢，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毕竟空无所有，这两句。然后引经证呢，就是后面的如般若波罗蜜中说，这是引经证。好，所以79页的最后两行，这边就写到：小圣人云，无为无生，有为有生，非一切无生。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有为无为，一切无生。引用大品经的这段话，虽生死道场，这个在大正藏第八册349页、哦、也就是大品般若经的58品、哦、虽生死道场，众生性多，菩萨应如是正意念，生死边如虚空，众生性边亦如虚空，世中无生死往来，世中无生死往来，亦无解脱者。所以就引用到这里啊、哦，这个是大品般若经的文。所以不但生死如虚空，众生也如虚空，可是在这里面没有生死往来，也没有解脱者。为什么呢？下面的说明就是他的说明理由：生死本之不生，故无往来，既无生死之往来，生何所灭？所以叫做涅槃，所以叫做没有解脱，因为生死涅槃都毕竟空，一切无生，涅槃本质不生，生死亦本质不生，所以叫做一切无生，一切不生、哦、所以中论要讲的就是一切法 事出世间法，毕竟空。这边讲了，毕竟空无所有，为什么？一切法无生。所以他这段的解释就很短了，本来应该要讲很多，他前面已经讲很多了，所以他只是用一个问答，为什么叫毕竟空？他就引用涅槃经讲，这个是三受渡河啊，这是菩萨要走过，就好像大象走过这一条生死河，是走到河底，毕竟空相，跟那个兔子过河、马过河不一样，这边是大象过河。所以这里面他就引用般若经，引经就是引用般若经，无尽品。这个无尽品哈，这个在大般若经、大品般若经、摩诃般若经里面，很多地方这个品名很像。在第一会59品也叫无尽品，在第二会66品也叫无尽品，然后大智度论里面呢又把它叫做无尽方便品哦，所以呢用这个无尽品查很多地方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他就先说明为什么要引用般若经，为什么不引用别的经？哦，好，连这个也需要说明。所以吉藏大师真的是很慈悲哈、哦，很仔细的人哈、哦。他说，引用制度论说呢，三藏中就是小圣教金律论，三藏小圣教没有说菩萨行，到了般若经才有说菩萨行，所以般若经讲的就是大圣之初正对小圣，所以前面讲完小圣讲大圣，当然引用般若经。第二个，般若经名二道，般若道方便道，这个都是要成佛的方法啊、哦，所以《智度论》里面讲，于一切大圣经中最为深大，所以一定要引般若经，才能够帮助你成佛。再来第三个，般若正显实相，要帮我们除掉所有的颠倒，要帮我们开发正观，灭诸重罪，罪入道罪要，所以一定要引般若经。第四个，引用这个江南大令般若，是我这查不到哈。哦，这到底是谁哈？他说般若是得道经，因为你要得道一定要从般若经下手，因为般若经在讲的是实相，所以一开始要让你了解一定要引用讲实相的般若经。第五点，三宗大师就是僧全、哦、就是吉藏大师的师公、哦、这个师父是法朗嘛，然后呢法朗的师父是僧全，所以三宗大师是僧全。这边就讲一下了，制度论广释般若，中论正解般若之中心，所以中论常常引的是般若。为什么呢？中论证明中实相中道，令事于中道发生中观，透过你对中道的认识，你能够发生就是生起来正确的中观。中论正在讲实相中道，然后大品般若经也是在讲实相，透过实相的认识你能够升起般若，所以这两方面是一样的。所以中论常常引用般若，就是你有实相的认识，你才能够对中道中观怎么修你才会认识，所以中论常常引般若经。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，随便引一文啊，曲引一文，就是刚好有这个一样的就引过来，你也不必问那么多。就有这个意思啊，曲引一文啊，不应难也，就是你不必问难说为什么人家一定要引般若啊，刚好这里的经文有这个意思引过来，你也一定要问理由啊。那问题就是说，那加强记账，那你干嘛前面解释那么多？好，那么般若经里面就是无尽品里面这么写道，佛告须菩提，菩萨坐道场时，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讲你观十二因缘可以是属于菩萨道，从观十二因缘里面你可以观到不可尽，如虚空不可尽的实相，就是中论要讲的啊，也就是八部中道要讲的啊、哦，所以吉藏大师就说：“此中具名五性及三种般若。”他说前面已经解释过了，哪里有解释过？三十二页， 各看32页。32页的第二行开始，五者讲到了这个观十二因缘不生不灭，如虚空不可净，具三种般若。然后呢，过几行的中间六者，大涅槃经明五种佛性啊、哦，所以这地方讲了观十二因缘可以是三种般若，可以是涅槃经的五种佛性，这个就是前面讲过了啊、哦，所以翻回81页。他才会说，其实这一段里面就具有三种般若跟五种佛性，已经解释过了。现在特别解释如虚空不可净，为什么观十二因缘可以观到不可净的实相？一者，十二因缘如虚空，是用虚空做譬喻来说明实相。所以你从观十二因缘观到不可净的虚空的实相，你才能够成佛。故有三世诸佛，所以由观实相发生正观，故有三世诸佛。所以过去佛观实相发生正观，实相不可净，所以过去佛之所以成佛是观实相，现在佛未来佛也是这样观实相。所以从这里面你就发现十二缘起不是只有圆觉教声闻圆觉菩萨，般若经里面讲到三世诸佛观十二因缘可以观到诸法实相而成佛。那以此类推，我们也可以说那观四谛也可以，但是你没有经文依据，你要有经文依据。所以这边呢是说透过十二因缘的观察观到实相。那么也就是说中论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品摆的是观因缘品，而且是用十二因缘来解释它的因缘品的因缘，透过十二因缘的观察，要观察到不生、无生，好，所以这个要把它连接起来。所以透过十二因缘观察到无生、不生，就等于观察到实相。能够观察到实相，才能够产生正观，因为有这种般若的正观，你才能成佛。所以所观察的不可净，能观察的智慧也不可尽啊。第二点81页最后完，实相若是有无四句，那就是有尽。现在呢，实相是绝有无四句，有无是两句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是两句，所以四句。所以实相要绝这四句，所以无尽即处叫不尽。第三，三圣灭十二因缘，那就是有尽。为什么灭十二因缘但见空，不见十二因缘就是中道佛性。所以现在对着二圣的这种观点来说明，菩萨之十二因缘本质不生，今亦无灭，叫做不净。所以即此十二因缘，就这个十二因缘，你能观察到不生不灭是佛性，故菩萨做道场时即见佛性。所以那个故字应该往下摆、哦、不摆也可以啦，但是我们习惯是这样念，十二因缘就是不生不灭是佛性，故菩萨做道场时即见佛性。所以到这里就是佛出世说经义，说大圣经，就是要让你了解十二因缘，从透过十二因缘观察到实相，中道实相可以成佛。再来佛灭度后开始讲龙树做论义，这个就是南摩学讲的哈，这边很多佛学名词啊，讲一讲列一列就 OK 了哈。佛灭度后啊，他说呢，他先讲后面这边呢分成四段，第一十节，第二顿根，第三迷教，第四作论破迷啊。那么十节呢，就是佛灭度后后五百岁相法中，这个是十节哦。然后呢，人顿根，顿根这个呢是86页，人根转顿。第三个迷教，既然人根转顿，身着诸法，这个就是迷教，包括呢，你把十二因缘里面五阴十二入十八界，你都要求一个决定相。你要求一个决定相，那你就淡着文字了。 所以这个就是迷教，迷教里面它分的比较多啊，从这边下面都是啊啊，到这个若多毕竟空，分别有罪福报应等等等哈，所以呢，一直到92页，一直到92页都是取是空相而起贪着，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，这个都是迷教第三段。因此有了这些过失，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众论，就是第四段作论破迷啊、哦、这是92页才是第四段啊、哦、所以第三段那个迷教呢内容就比较多一点齁、哦、好，那么这个十节啊，这佛灭度后，这个佛灭度后呢，这个他是开始用这个不执论，不执论呢又叫做呢不执义论，就是义部中论论，就是研究小乘部派佛教的一本论啊、哦、那不管他啊，所佛灭后引用不执论里面讲齁、哦、佛灭后116年分开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啊、哦、那么这里面呢他写到彭这个第几行，82页的246第七行，彭城竹生壁做藏六极真论，这个我查词典啊字典啊，藏六极真论好像不是生壁写的，好像是生造呢齁、哦、所以这个是问号，是不是他写的啊、哦、就不管他齁、哦、再来呢彭城松法师，这就是生松法师，南宋的僧松法师啊，佛法僧三宝的僧松法师哈、哦。这里面呢，要说明佛为什么会入灭。这个生僻的写法呢，是众生看到佛有生灭，佛没有生灭，这是大众部的说法。彭城僧松法师的说法，他说。双临灭度实说，常乐我净全说。他说这个跟这个上座部的说法一样，但是呢，因为这种错误的说法后得病，舌烂口中，因改此名，所以呢，比较合乎佛真实的状况的是大众部。佛没有去来，众生看到有去来。是一种众生的机缘看到、哦、那么这里面后头他就开始讲，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佛做来应化用的依据，所以你看、哦、倒数第四行，佛为有应法起习应明灭，还是为无应法起而云灭，他说这里面有三种解释，第一，开善智障师用壁公义，就是生壁，所以那个开善障师下面那个句点不要、哦、也就是智障法师呢用生僻法师的意思呢说，众生于佛法身上见有生灭，佛实无生灭，引用涅盘经做依据，是众生自己心上因为有善根力看到有佛出现啊，令彼见之，无子实无师子，句点断句要断在这里，也说如果你有善根，甚至在五根手指烫五根手指头上可以看到佛，可以看到师子像啊，所以这个用一个譬喻啦啊，所以这个详细呢要去看涅盘经啊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呢，自己去查《涅槃经》哈，《大正藏十二册》699页的 B 栏哦 ，B 栏到西栏就有这个故事哈、哦。这是第一个说法，它不是有三种吗？这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，庄严深明法师啊、哦，通常哈、哦，我们古时候都称法师，前面两个字是地名或者是他的所在地的那个寺庙的名称。你看，开善是开善寺。藏师是智藏法师，所以现在庄严也是地名，寺庙的名字，明法师他其实是深明法师，别有应法起以本垂基，所以有那个本 从本垂基，这是出现世间了，习基归本，这叫做入灭了。他就举这个例子啊，下面的经云这个来做引证，就是有一个本从本垂基。第三个就是招提眼，眼法师深眼也是一样，深眼啊。那深眼法师呢，他就具有恶意，就是把智障师跟深明师的意思合起来，也可以是因为众生的善根，也可以是如来有一个本从本垂基，所以叫做具有恶意。所以呢，到这里是把这两句话拿到前面一段，今明是另起一段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仔细看呢，真的你对你被他的断句搞得稀里糊涂的哈、哦。所以现在正为议论纷纭，或言实灭，或言不灭，或言有应法起，或言无起，并是争论。龙树出世破之，诸见若习，乃是因缘假名，无方大用。非起非不起，非亦起亦不起，非非起非非不起，四缘而用，不要执着在哪一边。因为起无所起，名为不起；不起而起，名之为起。不可闻起，定为起解。你不要听到起就认为决定有个起，不要听到不起就定做不起。你一定要善巧的运用，起是不起中的起，不起而起。哦，起无所起叫做不起。要把那两句话看清楚，起无所起叫做不起，不起而起叫做起，绝对不可以定死在一边。所以等于啊，他没有否定前面三师，但是呢又不觉得呢你要遵从哪一师都不对，要用中论中观的思想去看那个起跟灭，就是对如来的出现世间跟入灭要从这个角度去看。好、哦，那至于后面那个问答就很容易，大家自己看就懂了。过失怎么会在佛呢？是众生自己的问题啊。那、哦、说佛灭度了众生起迷，佛不灭度不就起迷不起迷吗？所以佛不要灭度吗、哦？这个他说呢，佛呢不管出现世间，或者是做菩萨，或者是灭度，都对众生有益，怎么会是佛的问题呢？好，这个就是光是佛灭度这句话也可以这么多解释哈、哦。再来，后五百岁相法，佛的佛法，他说呢，这个总共呢有六种说法。第一个，释迦佛住世千年，这是俱舍论里面讲的，释迦佛法住世千年，所以这个说的是什么？正法，84页第一行，说这个是正法。住世千年是正法，没有讲相法。第二个，《摩耶经》里面写到，正法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合起来正法相法加起来1500年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第三种说法，就是第四行的最后一句：释迦牟尼佛精进力故，法住世2000年。所以跟《摩耶经》不一样，正法相法加起来2000年。哦。然后呢他就自我解释，那为什么摩耶经是这样说，他说、哦、那500年是因为呢有女众出家，所以就减少500年、哦、因为摩耶经是摩耶夫人嘛、哦、所以呢就减少500年。他说那这样损500年是有失还没有失，他说有，像摩耶经讲就剩下500年。第二种解释呢是这后来500年就变成相法哦、那他说这种解释是自己解释的，没有依据，无所出就没有依据。第三种解释呢，虽然呢因为度女众出家损失500年，但是尼众能够修八进法回到1000年，所以还是具足2000年。所以这个要是给我们现在的那个开始又要批了，说你看又要强调要叫尼众要修八进法才能够恢复1000年，又是不平等待遇、哦、不管他、哦、第四种说法呢，佛法总共有多久呢？3000 总共六个五百年。哦，这个是净空老和尚最喜欢用的，包括后面的这两个塔寺坚固、斗争坚固、鱼池坚固，这加起来总共有三千年。哦，这是第四个说法。第五个说法，总共五千年，还算不错。哦，那怎么判的呢？就是呢，修行可以得阿罗汉，或者是呢只得阿那含，或者是只得斯陀含，或者是只得出果须陀环。哦，这样子一千一千一千一千，那五千年以后，八十五页第一行最后，五千年以后只有那个仪式没有得到的，出果都没有。但起码有五千年了，不错啊，哦，比我们所认知的还多了一点哦。第六个就是一万两千年现在通用的正法一千、相法一千、末法一万，这是我们现在通用的一万两千啊。所以讲完一万两千，第五行最后那两句要另外搬开，另起一段，因为开始解释后五百岁这句话。后五百岁，他说此事五百岁后耳，所以引用制度论这段话说佛灭度后五百岁，所以这个后五百岁是根据这个，是佛灭度后的五百岁啊，则其正也。到这里，这边是一段，然后相法中是解释那个八十三页那个论文后五百岁相法中，开始解释相法中这句话要另起一段。也就是说呢，初五百是正法，后五百是属于相法啦。哦，所以这断句又断错了齁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他就引用这边啊，说二月十五涅槃，四月十五结集三藏，这里面呢迦摄尊者召集的有一千人是上座部，可是呢在那个洞窟里面之外的啊，在窟外面的有一万人，那叫大众部。好，哦，那起码呢这个是有这两部名人，但是呢执意未异，到了116年佛灭度后116年就分成正式分裂成这两部，乃至300年有20部。哦，那既然有这样不同的说法，那还叫正法吗？因为还在是300年，还没有超过500年啊，为什么还叫正法呢？所以这时候他就引用瑞师做预疑论。这个瑞师呢是慧瑞法师，预疑论是他写的啊。所以这边的瑞师是慧瑞，不是深瑞哦。深瑞跟慧瑞不一样，所以做预疑论的是慧瑞啊。好，里面呢他引用这个预疑论。慧瑞法师写的这个预疑论说呢，前五百年得到者多，不得到者少，不相是非还叫正法。也就是说即使有二十部不会互相争论是非，五百年之后那就互相争是非了。哦，所以是用人去分正法相法。哦，你看倒数第四行解释此事从人分相正，然后呢后面就是从法分相正，也就是说呢多说有相法，少说无相法，那个是相法时期。如果是呢少说有相法，多说无相法，那个是正法，是从法来分。好，86页那龙树到底是在相法当中什么时候出来的啊？这时候呢是瑞师，这个瑞师那就是真瑞法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这个是百论书里面写到的，所以这里面就用到这个话，罗蛇的话，马明是350年初，龙树是530年初。所以这边的瑞师的诚实论序，这个是深瑞法师所写的序文啦，啊，所以可以了解的是呢，龙树是佛灭度后530年初， 但是另外还有人说呢，是摩耶经里面讲龙树讲的700年，然后匡山慧远法师讲的这是900年啊、那个是有另外的说法。然后具如玄义宗师12345第五行，具如玄义宗师这句话要搬到前面一段最后一句。玄义是什么玄义？三论玄义。详细的请看三论玄义。这样子。那么这边的问答说，那为什么正法时间那么少，相法时间那么长呢？他说正法是好时，相法是恶时，所以众生福薄，好时当然就短，恶时就多。这个好懂啊。那后面那个问答各位也好懂啊，那是不同的环境啊。舍利佛成佛的时候呢是净土，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，是秽土。好，这是解释呢500年相法中，然后人根转钝，众生根气越来越钝。那是什么钝？慧根钝，没有智慧。那86页倒数245，倒数第五行又讲到22根并顿。那各位如果去查字典就知道，那如果你不愿意查，那这个参考资料这边帮你查好了。22根是哪22根？眼耳鼻舌身意6根，再来男根女根命根3根，再来苦乐忧喜舍这5种受、这也是根，再来5根信尽念定慧5根啊，后面再3个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。所以前面这个苦乐忧喜舍这个是5受根，讲5受。15到19就是信尽念定慧，就是我们讲5根5力那5根啊。那最后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这个是3无漏根。那前面呢？前面那个是6根，大家知道，眼耳鼻舌身意6根。那还有一个，还有这3个是什么？男根、女根、命根，讲身体的，啊、讲我们身体的。所以全部加起来叫22根。那这22个为什么都叫做根？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具有真上意义的，都叫做根。啊、有特别。对于你的生命，对于你的生命主体有特别真上意义的都叫做根、所以为什么说这22个都叫做根、所以现在吉藏大师告诉我们说，主要是讲人根转顿是指那个慧根变顿，但是你要说整个22根都变顿也 OK 啦，因为果报越来越差，6根的作用越来越烈，那更不要说是3无漏根跟这个5善根，那都是越来越烈。好，人根转顿，再来身着诸法，身着诸法这边开始在讲迷教，这里面呢分开成迷小、迷大，迷小、迷大，迷小。就只有87页这一段，求12因缘、5因12入、18界等决定相，不知佛意，但着文字，这是迷小。迷大的话啊、那就多了，就是89页开始，那个底下都是属于迷大圣啊、所以87页这边是迷小圣，89页开始算是迷大圣啊、那。迷小圣这边你注意看哦，87页的文字，佛为声闻说12因缘，目的是要让你能够干什么，能够呢了解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乃至呢能够呢知道诸法实相。结果现在呢说12因缘没有办法达到佛的效果，佛说法的效果，反而呢你在这个里面执着有5因、有12入、有18界，不知佛意，但着文字。所以有3种过失 啊，87页讲有三种过失。第一种过失是大家普遍都有的，同既有五因未决定有，是小圣里面共通的，都有五因，只是五因里面无有我而已。但是有没有五因？有五因，这是叫做同失。第二个异失，就是说呢，指五因不同，互相是非起于争论，也就是说对这五因里面详细的解释大家各有不同。他就举例色，色受想行识的五因里面，色有十一，或者是说不是色有十四，或色有没有无作色，有作色啊，等等等。你看有无作色，说没有，无作色也没有啊，那以此类推，色法如此，受想行识这个也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里面他就解释这个啊，这个四心一时，四心前后，或是别有心所法，无别心所法，这样子产生争论了。这就是不同的看法，在五因里面有不同的看法，这是第二种过失。第三种过失，佛本来没有这样说，佛教所无，就是佛本来没有这样说，穿凿横照，自己想出来的，这是第三种过失。再来呢，佛说十二因缘本来是干什么呢？倒数第二行，87页倒数第二行，戒妄止妄，所以要戒轻的妄来止其重妄。最后一行是这个，所以说诸法从十二因缘生，所以重妄即习，轻妄易去，亦令悟诸法本质无生。结果现在呢，不能够体会到这个，反而呢，认定了88页第一行。决定言有十二缘生，既然决定有，所以呢就不同的推论。萨婆多说一切有不，止于因缘定是有为，或者是像毗婆奢婆提等定止无为，一定是有为，一定是无为啊，这样子的执着。这个吉藏大师说，像《涅槃经》里面讲，这样的执着叫做能断善根。哦，本来的用意，佛说这十二因缘本来用意是什么？你看哈，破外道自性故，明诸法无有自性，假诸因缘。哦，不要有自性。如果你这个有自性，这个病如果去，性病若去，啊，这边是性病要看清楚哈，是有自性。这种病如果去，因缘十二因缘这种因缘也要舍，啊，所以这才是真正佛说十二因缘的本意，啊，然性病虽去，实无所去，虽舍因缘，亦无所舍，能够真正心无依据，即便得道。现在来是，有因缘可立，有性可舍，就取着了。就有所取舍了，那就变成断常见，所以不对的，啊，不对的，啊。那么这里面小圣有三执，倒数第六行，小圣中有三执，把那个部派呢稍微提了一下，独子部错误的认定有人有法，第二种迷法没有人，萨婆多。无人有法，第三个具不执人法诚实论。你说不执人法诚实论哪有错吗？这里面他没有直接点出来错在哪里，但是前头一直在讲诚实论有一些论点是错误的，他有无明，然后呢从无明流变出来有这些现象都不对的，所以引用制度论讲，佛灭度佛灭度后500岁，500步皆执诸法有决定相，那个中间的句点要拿掉，500步皆执诸法有决定相，闻毕竟空，如刀伤心。你看又引一次， 很喜欢你这句话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就是呢，执诸法有决定相，这就是这个过失。他就问说，那这三种过失何者，小圣中三部何者得失？答：望文殊问经，这个是大正藏四十九册十七页 B 栏里面说，不管小圣里面的，包括这个根本的两部大众部、上座部，所以加上后面的十八部，总共二十部，这十八部加上本二部，皆从大圣出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大集经里面也讲到，虽有五部，不妨法界大波涅盘啊、哦。到这里，三部之言，皆是如来方便。哦，我在那边呢，就在那边看三部之言是哪三部之言。后来哈、哦，才发现原来它是从前面的制度论这种说法，文殊问经这个说法，大集经这个说法，这三部之言皆是如来方便能开道利人无浅深。所以制度论这个说法，还有文殊问经这个说法，大集经这个说法，你看哦，虽有五部不妨法界大波涅盘，还有大圣这个十八部跟本二都从大圣出，所以明明是从大圣做根本开出这些说法，都是如来的方便。问题就出在于执决定相，所以若风执定相，俱是颠倒，不知佛意。问题出在这边。所以但今望大圣实相阎王律决，即人法具有下品，无人有法中品，人法具空上品。上品的什么？执着。所以诚实论虽然算是算上品的，不执人法，但是它还是只有定相，只有定相造成的问题。他说这个详细呢也去看玄义，就是三论玄义。所以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只有决定相、哦、所以问题出在于有决定相但着文字，就是八十七页那边那个论的文，小圣的过失都在这里，但着文字把佛说的法里面只有决定相，所以才会有过失。所以相对的八十九页开始讲大圣的过失，闻大圣法中说毕竟空，不知何因缘故空啊。即翻过来九十页，即生见疑，若多毕竟空，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？如是则无四谛第一谛。取是方，接着九十二页，取是空相而起贪着，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，这就是大圣的过失。他一听到毕竟空，他不知道到底怎么讲这个毕竟空，认为你毕竟空，那就没有业果，没有罪福因果报应。他用这样子去解释毕竟空，这样一来迷了四谛，也迷了真谛，也就迷了第一谛。他对于两谛都错认了，他错认了那个毕竟空的空相，所以问题出在这边、哦、所以毕竟空，这就是默学前面好几堂课都一直跟各位讲，中论里面讲的毕竟空，就是在讲同时讲缘起，同时讲性空。换一句话说，说毕竟空要能够看到空中有不空，否则如果你偏到一边去，偏到一边你去了解那个毕竟空，那你就会落入像这边说的，那就是没有罪，没有因果了，没有罪福报应了，没有因果了，不是。所以讲毕竟空不是等于断空完空，不能错认。所以大圣的迷失就在这里、哦、他说如果闻毕大圣法中说毕竟空，那迷大就在这里、哦、回到八十九页。所以呢 他说前文左有啊，这89页的246第六行，前文左有就是什么，就是决定向但着文字，这边此文自空，既然自空就迷于二谛，就是呢你就不认识的世俗谛跟真谛，不认识四谛跟第一谛，就像前面写的睹空教则为罪福俱泯啊，前序文，我序文怎么找不到呵呵，反而是后面的哈，文说有则风直定性，一听到空就连罪福都空，一听到有就有决定相决定性，通通都错。所以这里面再分四段，明文教，第二不是教义，第三明起迷，第四结过失。所以第一段明文教就是这句话，闻大圣法中说毕竟空，这种教法。然后不是教义就是不知何因缘故空啊，起迷就是呢即生见疑，九十页最后两行那个即生见疑，这是起疑起迷啊，从这边开始起迷。什么迷啊？没有罪福报应，没有四谛第一谛了啊，这些东西好好。所以回到89页，只有大乘法说毕竟空，所以现在听到大乘法里面说的毕竟空，开始呢不是教义，不知何因缘故空。所以89页最后三行就讲了，经中讲毕竟空有四义，注意看咯、哦、虽然可能有些学长已经精神不济了、哦、呵呵，还是要仔细看。第一，对破有病，所以说空。如果能够去掉有病，空的药也要除，所以乃至五俱无所依止。五俱就是我们刚讲早上讲的生灭，不生不灭，亦不生不灭，非生灭。这个在哪里？五十页那边哦，在五十页最后三行那边的五俱哦，生灭不生不灭，亦生灭亦不生灭，非生灭非不生灭，这五句连这五句都要拿掉，这才是真正的破有病而真正达到的毕竟空啊。回到89页、哦、所以他说呢，有病即息，空药易除，乃至五句都无所谓，这才正确的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是舍有结果着空，不是佛意。这样子一来，就像后面的行品，就是566页566页、哦、这边呢是第13品观行品、哦、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，若复见有空，诸佛所不化、哦、这566的最后三行跟567的第一行，这一首偈颂，大圣就是佛啦，佛说空法是未离诸见故，如结果呢离开这个之后你又着一个空，这时候诸佛所不化，佛就没办法了、哦、所以不可以破有之后着空。再来90页，回到90页，今说毕竟空，此名第一义谛毕竟空，不是在讲的是四谛的毕竟空，所以方广之流就是方广教啊，谬取佛意为四谛意毕竟空，错了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他说如制度论出见云，明人等四谛故有，第一谛故无，那个第一谛下面的句点要挪到故无下面。人等就是一般的世间法啊，一般的法，从四谛来讲可以有，第一谛里面无啊，人等四谛故有，第一谛故无。可是如果讲实际真如等等，第一谛故有，四谛故无。这段句断错，意思差很远哦。 人等就是人啊啊，这个世间法呀、啊、等等这些四谛固有，在四谛里面可以讲有，在第一谛里面无。可是呢，真如实际在第一谛里面有，在四谛里面呢没有，就是世间人观念里面，这个哪里有第一谛？哦，所以这个要搞清楚。所以这边讲毕竟空，讲的是第一谛的毕竟空。再来第三个，道门非空非不空，无名相中为众生故，假名相中名相说称之为空。所以说空是假名相说，非空非不空是中道，所以空或者是不空都是假名。学教之流不是中道，不是假名，为实有空故，不知说空因缘，所以不认识说空的因缘，以为实有空，以为真的有一个空这个东西，所以就引用四谛品后面哈，这个我们常常读了哈，后面那个你旁边写个注解就好了哈，834页我们不往后看了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长行里面就这样解释：因缘所生法，无自性故空，空亦复空，但为教化众生，故假名说。所以不要着那个空相，不要着空的名，是假名来说的。如果你对空那个执了实有空的名相，那完蛋了。所以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他又断句错误了。是者因缘有，宛然即毕竟空，虽毕竟空，宛然因缘有。所以因缘有，宛然即是毕竟空，说毕竟空，宛然因缘有。所以因缘有跟毕竟空画等号。哦，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家你自己重新断句、哦、那个差很多、哦、因为呢我们周云雄周老师呢他的断法就跟我不一样、哦、因缘有宛然即毕竟空，他是这样断，他说只要把那个因缘下面的句点拿掉，后来想一想不对，还是呢我们要这样断，因缘有跟毕竟空，因缘有毕竟空，中间用个宛然，讲因缘有，宛然毕竟空，讲毕竟空，宛然因缘有，所以因缘有毕竟空画等号，所以这叫做不坏假名说实相，不动真迹建立诸法。所以秉教之流听到因缘有就失掉毕竟空，听到毕竟空就失掉因缘有，就落入两边。所以我刚讲了因缘有等于毕竟空，等于他这里面用的就是宛然、哦、你说那这个都是文字在那边变把戏，你要能够从变把戏的文字中能够体会到真正的中道实相，那才是你厉害的地方。你如何观察因缘？因缘有，你不能够离开毕竟空去观察。你如何了解第一义谛的毕竟空？你不能离开因缘有去观察。所以什么叫做礼持念佛？什么叫做默照？你要能够把刚刚讲的那个搞清楚了。什么叫做于文信中，出于文中，入流妄所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文信有还是没有？在楞严经里面讲文信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六根的根性，但是你在文信当中你要修入流妄所，你要跟空性相应。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文信如同凡夫执着的有，那完蛋了，你怎么可能从执着有里面能够见到真如本性呢？你怎么能够真正做到入流妄所呢？ 所以中观可以用到任何一个法门当中。如果你没有正确认识的中观中道，你用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没有办法就近了义，断烦恼，破无明，正法身。所以他这边呢，他就说呢，因为不认识，不知道，不知何因缘故空，所以生见疑，以为就把它当成是呢没有罪福报应啊。所以呢，91页的第一行，他就引用《涅盘经》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也有人福甘露寿命得长存，但是也有人福甘露伤命而早夭。”这是在《大正藏》12册409页的 A 栏哦。涅盘经里面就说，你看同样都是甘露药哦，有人吃了健康长寿，有人吃了生病。他用这个譬喻，同样在讲毕竟空，结果有人错认，就升起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，没有罪福报应，把那个空当成什么断空完空，那麻烦了哦。所以如是则无四谛第一谛，也就是说你对于因果报应这样子的四谛你都错认，当然你也就错认第一谛、哦、所以你看91页的最后五行，既是学大圣人，即性大毕竟空，是尽理之说、哦、既然是这样，是尽理之说，故无有罪福，既无有罪福，即无四谛，没有因四谛故有地义，既然无四谛也就没有地义，就错认成这样子。他以为自己是学大圣、哦、然后呢再来呢问答说，小圣人闻毕竟空云何呢？他说呢，前面那个是学大圣闻毕竟空排波有法，把那个罪福因果给否定掉，以为讲毕竟空是在讲这个没有因果。小圣人觉执定有，决定有次毕竟空，又再引一次，这都论讲五百部闻毕竟空如刀山行，看常引这个，他说他就根本就不承认那个毕竟空，不想听毕竟空。大圣人听毕竟空错认，小圣人根本连听都不想听毕竟空，因为他觉执定有，决定有。92页。这边呢又断句错误，问上只有中云淡着文字，句点要挪到淡着文字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87页那个小圣啊，那边淡着文字，何故不生疑？怎么会没有生疑呢、啊、小圣们没有这个疑吗？怎么是大圣才有这种疑呢？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小圣里面没有这种疑吗、哦、他的回答有齁，是符合我们凡夫的啊，所以有则服情，故执起见，空即反情，所以生疑啊。这个讲空是违反我们一般的常识，所以听到毕竟空才会起疑啊。真决定像淡着文字那个合乎我们一般的，所以呢就不会生那种这种疑。什么疑？就是没有罪福报应这种、哦、再来问，前只有一师二弟吗？那当然啦、啊、只是没有讲而已啊，是学大圣这边呢把毕竟空错认的，才会呢讲到呢这个是四弟跟第一弟师，那小圣那边当然也失去二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就解释了，直信有，乖假有，就失去四弟，四谛就失去了，那怎么会第一谛会不失呢？当然也失、哦、所以小圣那边决定相淡着文字，当然也失二谛，只是呢在大圣这边特别强调，虽然随大圣了，如果错认了毕竟空，二谛都失去，那小圣当然是、哦、所以取是空相而起贪着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，听到毕竟空结果生种种过，就是错认了毕竟空，所以这里面的总结过失。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写中论？为是等故，造此中论。在小圣里面的错认，在大圣里面的错认，才要写中论。那再把它总结，有三义，三个意思。第一， 总对前大小二胜，破先既有，另有见习，破前直空，另空不空，空见必习。所以呢，只有的破掉，直空的破掉，要让你见中道。所以呢，对着大小二胜，小胜只有破掉，有决定相嘛，大胜文必尽空，空见有错认，破掉。所以总对大小二胜写这本，这里面还有细说，透过这个问答细说，非有非无是愚痴哦。你现在有跟无通通给他否定，不就是愚痴吗？你怎么讲是中道？哦，很厉害哦。答：不取非有非无为中，不是取哦，是说明离有无见。不是取非有非无，是离有无见。那如果是离有无而着非有非无，当然就不是中道。所以你不要把它看错哦，是叫你要离开有无见。这是第一个讲的中道，要离有无见啊。有呢是决定把那个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决定有但着温字那个有要离开，无呢是说无呢是没有罪福报应，把它当用这样来解释空，毕竟空那个也要离掉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别对上面的小圣人一往小圣人即诸法有得于是地，不知诸法空即是地，然既不是地义，也就不认识是地，具失二地，所以今生二地中道。特别是针对小圣人来讲的，令小圣人是二谛中道，发生正观，细论思灭。所以龙叔要写这本中论，这是对着小圣来讲的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特别对学大圣的，所以他三点，第一个是总对大小二圣，第二点针对小圣，第三点针对大圣。针对小圣是要让你认识二谛中道，针对大圣一往大圣人得诸法毕竟空，得第一地，失于四地，既不是四地，亦不是第一地。所以要让你了解，虽毕竟空，宛然而有，不自空；虽因缘有，常毕竟空，不着于有。真正认识二谛的中道，所以破断常两边，生于中地，生于二谛。另学大圣人是中道，发生正观，所以要写这本论。哦，哎，文字还在漏漏等哦，替各位整理一下。小圣，对于佛说的这些，如果你不能够产生正确的二谛中道，这就是龙树菩萨要写这个论，要来破。学大圣也是要正确的认识二谛中道，因缘有即是毕竟空，毕竟空即是因缘有。所以虽然我们一般你还没有学中论以前都提到啊，般若中论都讲的是毕竟空，往往就你就错认了那个毕竟空，就像这边所提到的，你都错认那种大圣，你以为人家讲的毕竟空就会偏到一边去的那种空，是你没认识中论要讲的毕竟空。所以你看，从今天整个早上一开始就讲三种中道：四谛明中道、真谛明中道、二谛合明中道。他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呢？也就是说，你真的了解中道的话，你从四谛都可以见到中道，你从真谛也可以见到中道，更不要说是二谛合明，那更是正中道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出那个题目，第三题啊，上一次的啊，既然讲二谛，还需要讲三谛嘛？这就是智者大师天台的祖师的慈悲啊，怕你哦，把真谛跟俗谛啊做对立。所以故意列一个，还有一个所谓的中谛。实际上你注意看，天台讲三谛，它是一即三，三即一， 但是如果呢是嘉祥吉藏大师，他就不用三谛来名称，可是他在解释，他还是三谛的观念，真四谛中道，真谛中道，二谛和名中道，还不就是有这种三谛的观念，只是他不愿意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中论并没有用三谛的观念在讲，所以吉藏大师也就不敢用三谛的名称，但是他的解释其实就是三谛。以此类推，天台智者大师讲的真俗中三谛，为什么是一即三，三即一？那如果你落入真的有三谛，那也不是他要的，是你误解了。所以佛法的有些名词真的如同中论讲假名，你要从假名里面看到真实义，那才是最要紧的。那你我们学佛，不管我们前头学过多少，现在有了这个观念之后，慢慢的你就会，你的观点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子，就会比较宽阔，你的逻辑思维方向就比较圆融。比较圆融，所以这个是学中论、学中观的好处。实际上，学天台宗、华严宗其实也是这样，尤其像学华严，那更是从这个做基础，你的法界观要无尽的缘起。这边还是真俗宗这样子，这样晃来晃去来用啊。华严教你要无尽的缘起，法界缘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